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前总统尹锡悦涉妨碍逮捕案二审获刑七年；前第一夫人金建熙二审被判有期徒刑四年，操纵股价收受贿赂罪名成立；韩军五颗侦察卫星本月底投入使用，较原计划提前两个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妨碍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执行逮捕令等罪名被起诉，在二审中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刑期高于一审。首尔高等法院内乱特别法庭刑事一部29日对因涉嫌妨碍特殊公务执行、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被移交审判的尹锡悦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刑期虽较一审的五年增加两年，但低于特检组求刑的十年。法院在维持一审已认定有罪罪名的同时，还将大部分一审判决无罪的指控改判为有罪。法庭认定去年一月调动总统警卫处职员阻止公调处执行逮捕令的嫌疑，以及为应对内乱调查指示警卫处次长金成勋删除前国军反间谍司令官吕银兄等人的电话通信记录的嫌疑被判定有罪。此外，对于宣布戒严时仅召集部分国务委员、侵犯未出席会议的九名国务委员戒严审议权的指控，二审推翻一审部分无罪判断，认定全部有罪。一审曾认为，在九人中有二人虽接到通知但未出席会议，因此不构成滥用职权，对相关部分作出无罪判决。当天的宣判是尹锡悦就12/3紧急戒严事件所涉案件的首次二审裁决，也是首尔高等法院内乱特别法庭成立以来的首次判决。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在其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股价收受统一教贿赂案件二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首尔高等法院28日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金建熙因涉嫌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被起诉。二审量刑是一审的两倍多，但仍远远低于特检组提请的有期徒刑15年。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法院对操纵德意志汽车股价收受统一教贿赂两项嫌疑的无罪认定。法院裁定金建熙是德意志汽车股价操纵案的共犯，其向黑珍珠投资公司委托20亿韩元，并在合同中承诺提供炒股收益的40%，这笔报酬可视作对操纵股价的回报。不过法院表示，特检组追加起诉的协助操纵股价罪名不成立。法院还裁定金建熙收受统一教提供的名牌项链及皮包斡旋受贿罪名成立。法院在说明量刑理由时指出，金建熙辜负了国民对第一夫人的期待，其收受贿赂等罪行破坏了国民对政务透明性、国家政策公平执行的信心。宣判结束后，金建熙律师方面表示将立即提起上诉，三审将由韩国大法院负责。韩国军方为确保对北韩的独立监视能力，自2023年12月起发射的五颗监视侦察卫星将于本月底全部投入使用，较原计划提前两个月。侦察卫星中最后一颗投入使用的是5号卫星，该卫星去年11月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太空部队基地发射升空，并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运行测试和评估。韩国国防部28日表示，5号军用侦察卫星将于本月投入使用，较原计划提前两个月。投入使用后，将与现有的1号至4号卫星共同执行监视侦察任务，探测北韩核岛挑衅征兆，监视纵深地区战略目标。韩国为获取军用侦察卫星，自2017年起推进425项目，该项目共部署5颗卫星，包括一颗电子光学红外卫星和4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总预算为13404亿韩元。据评估， 目前韩国拥有识别地面30厘米大小物体能力的 EOIR 卫星和不受气象或昼夜影响的 SAR 卫星，可以独立运用，构成对北韩杀伤链的核心侦察资产。日本英文报纸《日本时报》29日报道称，韩美联合司令兼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公布了杀伤网构想。杀伤网是指韩国、日本和菲律宾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通过网络密切共享信息，并开展联合军事行动的一种作战概念。布伦森在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表示，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来自北韩、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需要建立杀伤网，将韩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力量以多种方式紧密连接起来。布伦森解释称，目标是将韩美日的军事联动从陆地、海上和空中等传统作战空间扩展至太空和网络空间，并整合为单一的网络化体系。例如，一旦美国卫星传感器监测到北韩、中国或俄罗斯发动攻击的迹象，韩国、日本、菲律宾等特定国家的雷达基地将会跟踪行动，其他国家也将采取相应行动。布伦森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往往在常规战斗开始前就已经在网络空间决定胜负，并强调了地区内应对军事挑衅的威慑能力和共同采取措施的重要性。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政府对韩国网络使用费政策公开表示不满，对此青瓦台28日表示，美国企业在网络使用费平台监管方面受到歧视的说法不属实。青瓦台官员当天强调，国会发起了义务缴纳网络使用费的法案，但尚未获得通过。这名官员指出，去年11月，韩美元首联合情况说明资料中关于数字领域无歧视的承诺不变，韩方将予以严格履行。根据两国联合情况说明资料条款，韩方承诺保障美国企业在网络使用费、在线平台监管等数字服务相关法案及政策方面不受歧视，且不面临不必要的壁垒。网络使用费是指奈飞、YouTube 等海外内容供应商在使用韩国本地网络并产生大规模流量时，需向韩国移动运营商支付的费用。韩国运营商及美国平台企业与韩国政府在该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两国关税谈判也曾将之作为主要议题加以讨论。美国贸易代表处当地时间27日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向本国互联网服务商征收网络使用费，韩国是唯一例外。中东主要产油国之一阿联酋宣布自5月1日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当地时间28日，阿联酋政府通过国家通讯社 WAM 公布了上述决定。阿联酋政府表示，此次决定反映了阿联酋的长期战略和经济愿景，以及包括加快国内能源生产投资在内的能源结构变化，将进一步巩固阿联酋在全球能源市场中作为负责任、可靠且面向未来参与者的角色。阿联酋能源部长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后，将不再受产量义务的约束，从而获得灵活性。阿联酋事先未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任何国家就退出决定进行磋商。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通过向成员国规定生产配额的方式来调节国际油价。退出两大机制后，阿联酋未来石油产量有望大幅提升。阿联酋政府强调，阿联酋将负责任的行动，根据原油市场需求和环境，以审慎且渐进的方式向市场进一步供应原油。继2019年卡塔尔退出后，主要产油国阿联酋也宣布退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欧佩克机制影响力将大幅削弱。日本近期开始讨论向发展中国家免费或低价出口二手武器，韩国国防工业界面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东南亚是韩国国防工业的重要出口市场， 韩国军工企业正在密切关注日本会否积极向东南亚地区出口舰艇，成为韩国的竞争对手。但也有分析认为，韩国武器在性能和交货能力方面已在全球市场上获得认可，日本武器的市场影响力将十分有限。据外媒和业界29日透露，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在明年的定期国会上修改自卫队法规定，允许将二手武器转让给其他国家。韩国造船业界正在积极进军东南亚海军舰艇市场，日本免费或低价出口二手武器将为韩国带来冲击。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